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我们今天也要来看第一到第二十六节这段的经文。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在我们中间是喜欢玩这个拼图的游戏？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玩拼图，我也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有些制造这个拼图的人要把一幅整幅的这个图画或者照片把它弄成小小的碎片，然后卖给人，然后就是顾客买回家之后要花时间的一片一片的把它拼凑起来。我昨天才跟一位弟兄来谈这个事情，他说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都喜欢玩拼图，家里面有几十盒的这样子的拼图。那我就说，哎，那他们拼完之后是不是把这些画都挂在墙上面？他说不是。他怎么处理？把它放回盒子里面。那我就想，这个很不可思议啊，拼好之后又把它放回盒子里面。但是听说玩这个拼图游戏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脑袋的退化，能够把它减慢。因此有时候我常去一些老人公寓探望一些长辈们的时候，常常都会看到在这个大厅上面，这个桌子上面有一幅就是还没有拼完的拼图，然后就搁在那边，让随意经过的人就可以去玩几下。玩拼图，这个拼图本身就是有不同的小小的一片一片的那个图画来组成，每一片的形状跟它的颜色花样都不一样，没有两片是完全全一致的。教会也是这样子，教会是由不同的信徒，我们从四面八方来组成的，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边，他用一个人的身体来代表教会，意思很明显，就是神把不同的信徒放在同一所教会里面，就好像人体身上有不同的器官、不同的部分组成，没有两个人、没有两个身体的部分是完完全全一样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独特的功用。因此神的心意是要协调教会里面每一位的信徒，让我们透过互相的来配合，能够发挥整个身体所有的功用。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从几个方面来强调这个真理，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身体。首先他提到说，在我们不同的信徒身上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这些恩赐都是来自于同一位的圣灵。在经文的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保罗用三个平行的句子来强调同一个真理，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这些恩赐都是来自同一位神。所谓恩赐，就是神给予信徒们有不同的才能，让我们来发挥这些才能，能够在教会里面来参与不同的服事。保罗继续的在第七节，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其他原文的翻译，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多加一个字会更贴切，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叫人同得益处。因为 NIV 就把这个同把它翻译出来了。因此神给予我们信徒们不同的恩赐，不是给我们个人来享受，好像说有些人可能很会处理金钱，很会投资，可以赚一些钱，但是恩赐是要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一同来发挥，让我们整个教会同得益处。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保罗就提到有九种不同的 属灵的恩赐，我就稍微每一种稍微把它讲一下。首先第八节，保罗提到有这个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两方面都很类似，都是提到说一个人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恩赐，能够明白，能够去了解从神而来的信息。智慧跟知识有一点点差别，知识是可以去学习，因此解经家就说可能这个知识的言语就提到说，有些人当他看一段圣经的经文的时候，神给他独特的见解，他能够很快的能够明白神透过文字背后所要表达的意思。那至于智慧，智慧就是没有办法去学的，是神特别给人的一种的洞察的能力。然后再来就是提到信心，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信心，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信心能够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我们信了主之后，神也继续给我们有信心来过每天的生活。但当提到信心是一种恩赐的时候，神给予某些人有特别大的信心，我就想到譬如说在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差派了，神透过摩西差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其中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可能记得这个故事，有10位的探子，他们看到这些敌人人强马壮，看到这些城邑高大的时候，他们就胆怯了。但是12位探子当中有2位，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对神很有信心，他说 Come on, let's go, 我们就去吧，我们上。神让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足能得胜，因此他们对于神有很大的信心。同样在教会生活当中，有时候当我们要面对一个困难的一个的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教会当中有些人对于神有更大的信心。一般的人可能他所看到的指标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人力，有没有这个财力来做某一件事情，但是神给予某些人特别有更大的信心，他们就是看着主说我们倚靠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件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下面两个的恩赐，医病跟行异能，都是属乎比较超自然的两方面的恩赐。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两方面超自然的恩赐只是都是关乎于传福音的方面。譬如说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提到说，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以哥念，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经文的14章第3节提到说，他们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的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恩道。因此这两位的门徒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去一边去传福音，一边神透过他们的手来行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这些的神迹奇事来验证，来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但是自从我们这本的圣经已经成熟了之后，这些的超自然 的恩赐可能就显得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就是带着从神而来的能力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但是偶尔当我们看一些宣教士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有些宣教士当他们把福音传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时候，特别碰到有些人他们患病了，没有这些现代的西方的这些医学 的资源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他们就为这些病人来祷告，然后神就很奇妙的来医治他们。因此同样的，他们透过这个医治的恩赐把这些病人治好的时候，证明神也与他们来同在。我们继续看下去，在下一个的恩赐就是所谓的先知。当我们看到特别我们中文或者英文这个先知这个用词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想到旧约里面的先知， 旧约的先知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从神来领受神的一些的信息，比如说安慰的信息，比如说盼望的信息，甚至是审判的信息。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代的时候，神不一定再需要透过异梦或者异象这些的超自然的方式来向人来传递信息，神可以直接的把这个先知的恩赐给予一些的教会的领袖们，直接的从神他自己的话语来传递他要传递的信息。先知这个恩赐在十四章的第一节同一卷书里面，保罗也提到，在 那边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先知讲道的恩赐。中文的和合本翻译的时候特别把先知这个用词代表它变得更丰富，他说先知讲道。因此譬如说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听讲员的信息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这位讲员仿佛神透过这个人直接的来向你来说话，当你听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奇怪了，这个人为什么了解我的困难，为什么了解我的处境，难道他偷看我的日记或者找私家侦探 来追踪我吗？不是，神把这个先知或者先知讲到的恩赐给予这个人，当他把神的话语来解释明白的时候，同样透过神的话语来把一些的生活应用来讲出来的时候，就能够贴切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情形。我们回到第十二章，接下来下一个恩赐是所谓的辨别诸灵。辨别诸灵这个恩赐就是有些人他当听到一些信息的时候，他能够分辨这个信息的来源到底是来自于神，是属乎真理，还是只是冒牌的，是假的，是假的一些的信息。然后再来最后两个在这段经文里面列出来的恩赐，说说方言跟翻方言，就是一些人他从来没有学过 一些的外语，一些 外地的语言，但是他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能够讲出来一些外国的语言，一些 外地的语言，或者有些人他能够明白一些外国的语言，能够翻译出来。我们可能想到譬如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彼得向着群众来讲道的时候，圣灵都降临下来，然后有些人他就能够讲出别国的语言，他们就能够讲出方言来。但是同样的，当我们已经有整本的圣经，我们进到教会时代的时候，讲方言或者方言这些的比较灵异比较特殊的一些的恩赐就显得没有那么的重要。其实除了这九方面的不同的恩赐之外，其实圣经里面还有提到其他的不同的恩赐，在别的这个书卷里面都有提到，很好记，十二跟四，哥林前书十二章，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所以很好记，十二跟四。那除了这些的方言啊，对不起，这些的恩赐之外，可能还有别的恩赐。因此，保罗在这边他不是要详细的把所有的恩赐列出来。保罗只是举例的来说明说，当圣灵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给予他有一些特殊的才能的时候，他就有一些不同的表现。譬如说 有些人会问说，诶，除了这些圣经所列出来这些恩赐之外，那我们不同人还有其他不同的才干吗？对不对？譬如说领事小组他们有人会弹奏乐器，有人会唱歌，或者有些人他很会修东西，那这些的才干同样可以应用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参与在不同的侍奉当中。因此不管是圣经所列出来的恩赐，或者是我们不同人所有的不同的才干，只要我们用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的时候，神 同样的可以来使用。保罗在这个段落当中，当他讲完了所有的恩赐的时候，他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在第十一节，他提到说，这一切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参加这个系统神学的主日学，看到这个随己意这几个字的时候，我们可能耳朵都马上竖起来。跟我们得救一样，神都是随己意的把这些的恩赐来分给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因此不管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恩赐，这些恩赐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可能看到别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服侍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羡慕他们所有的恩赐，我们可以向神来求，但是神要不要给，是谁的心意，是谁的神的心意。因此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来比较，说我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恩赐，更加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所有的恩赐，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神的心意是要协调教会当中的每一位的信徒，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来配合，能够发挥整个身体该有的功用。保罗说我们所有的恩赐都是从同一位的圣灵而来，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发挥不同的功用。但是保罗说我们都在同一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因此接下来保罗就用人的这个身体来比喻教会。在经文的十二节，保罗提到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在经文的十四节跟二十节，保罗同样的重复这个的真理，有不同的部分，但是只有一个的身体。保罗说我们是好像一个身体的样子，有不同的部分所组成，我们是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教会是有不同弟兄姐妹，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在经文的十三节，保罗同样提到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在希腊这个地方，是一个所谓的外邦人的一个的城市。教会的成员有来自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这个社会的不同的阶层，就是这样子组成一所的教会。然后这边保罗提到说，这些所有不同的成员都是从一位圣灵来受洗，然后隐喻一位的圣灵。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不同的信徒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所领受的都是同一位的圣灵。跟哥林多教会一样，我们的教会甚至任何的教会都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不同的人，从不同背景的人所组成的。就算我们在座当中，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老中，有些人来自北方，有些人来自南方，有些人来自大城市，有些人来自小的城镇。神的心意就是要从四面八方把我们不同背景的人把它集合在一起，组成这所的教会。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是一个身体上面不同的部分，我们有不同的功用的时候，这有几重的含义。保罗继续的来提醒我们，首先说，因为我们是不同的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忽略任何的肢体。经文的十五节跟十六节，他说：“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 因为我们的不一样不能代表说我们就可以忽略任何的肢体。比如说我们的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不是某某的同工，所以我就不属于这个的教会。尽管你可能没有一个服事的所谓的一个 的头衔，但是只要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你参与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教会 的一份子。再来，除了我们不能忽略对方之外，没有人是能够单独的来存在，我们是在身上面的不同的肢体。保罗在十七节他解释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很简单一个道理，眼睛不能代替耳朵的功用，耳朵不能代替鼻子的功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用，都是神所配合。因此我们在同一个教会的当中服事的时候，我们是互相的来依赖对方。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我们玩过这样子一个的很简单一个的游戏，在同一个队伍里面，其中一个人眼睛被蒙起来，他的责任就是要去桌上面拿某些的东西，他看不见，因此他必须要依赖另外一位队员，他看得见，但是他不准走动，所以他的责任就是要给一些的指令，告诉他这个眼睛被蒙起来的这位队员说，你向左向右拿这个拿那个。要赢的话，他们必须要互相的来配合。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互相来配合，没有任何的肢体，没有任何的成员能够单独的来存在。再来第三方面，除了我们不能忽略任何的肢体，没有任何的肢体能够单独的存在之外，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肢体我们能够缺少的。二十一节保罗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就算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所谓比较多才多艺的一些的成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万能的，他必须要依赖别人，我们才能够一同的来分工，一起的来配合。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夸说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我，我自己很行。但可惜在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就是有这样子自夸骄傲的人。保罗在这卷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就责备这样子的人。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请。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任何的恩赐，任何的才干，既然都是从神而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自夸。因此我们也用不着跟别人来比较，说我的这个恩赐比别人的要好更重要。任何的恩赐，任何的才干都同样的重要，只是我们的角色，我们所负责的事情不一样而已。也许我们能够想到说，有些比较明，所谓比较明显的一些的恩赐，比如说有人可以做教导的，做领导的，这是比较显眼的一些的恩赐。又譬如说有其他人有别的恩赐，他很有这个爱心，可以劝勉人，可以怜悯别人，这些恩赐可能是用在比较一对一的这样子一些的场合，但是同样都是重要。又或者是有些人他有这个服侍人的恩赐，可能他所做的是一些比较体力活的一些的所谓比较琐碎一点的事情，但是他们所做的也是同样的重要，对教会同样有所贡献，都是神所给予他们的恩赐。因此在经文的十八节，保罗一再重复这个神所给予的这个的真理，他说，但如今神 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去做个安排在身上了。神不只给予我们有不同的恩赐，神也把我们放在一个独特的岗位上面来服侍他。因此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用神所给你的恩赐来服侍？神给了你，但是你不用的时候，教会就缺了你的这个部分哦。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恩赐啊？现在你去网上寻索的话，你打这个属灵恩赐调查表，可能一大堆这些的问卷走出来，可以帮助你来了解到底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但往往我们的恩赐的发掘是透过我们去参与侍奉。当你去做，你去用神所给你的恩赐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我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原来都不知道。因此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了解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也用神所给予我们的恩赐来在教会里面来参与服侍，让我们来互相的来一同建造神的教会。神的心意是要协调教会里面不同的信徒们，让我们能够互相的来配合，一同发挥整个身体的功用。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这些恩赐都是来自于同一位的圣灵。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功用，但是我们都在教会的同一个的身体上面。当我们去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跟别人可能有不同的长处，但是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住一个重要的真理，我们在主的里面要有一个合一的一个的心智。保罗在经文的第25节来提醒我们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的来相顾。我们的不一样不应该把我们来分开，我们彼此的不一样应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学习对方跟我不一样的一些的地方。可惜的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这些喜欢比较、喜欢分门别类的这些人，他们最喜欢搞小圈子。他们说我是跟随这个领袖，另外一个人说我是跟随另外一个领袖，好像这个峨眉跟武当他们是混不起的。因此保罗又要责备他们哦，在经文的第3章第3到4节，他们说，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他们在任不同 的领导。保罗说，你们都搞错了，我们本来就是在同一个教会，我们本来就是相信同一位主，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分不同的党派呢？因此保罗说，与其我们看着别人跟我不一样的地方，倒不如我们去欣赏我们的不同的长处。在23、24节，回到12章，他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神越发的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保罗在这边可能是提到说，身上面有一些不体面不俊美的肢体，因此我们就用衣服来把它遮盖起来。所以有解经家就说，这个所谓不俊美的肢体可能是提到人身上的这个生殖器官，这是一种的可能性。因此当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就能够保持我们的外表能够端庄。但当然我们可以想到，保罗那个时代跟我们21世纪又很不一样。现在这个化妆品这个的生意 这是的公司，他们投资了千万的金元，为了就是要装饰我们头上面这块的脸皮。所以你到百货公司，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产品，特别我们中间的姐妹们、女生们就会买这些的产品，然后在这边涂、那边画，就让自己这个看得见的这个脸皮能够更加的好看。但保罗说，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把这个时间、心力、金钱花在看得见的地方，我们忽略了这个看不见的地方。譬如说，你肚子里面这些的肠胃、这些的器官，虽然看不见，但是比起你脸上面这块皮，其实是同样的重要，只是不一样而已，有不同的长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真理来应用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呢？我就想到说，我们可以花时间、花心思的，特别去来注意一些可能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服事的同工们。譬如说，请问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去赶集、午餐服事、打扫卫生的这些同工们？那你说有什么可夸的？他做我也做，只是今天他做，改天我轮到我而已，不需要这样子嘛。就是给他们一些的鼓励。有譬如说，我们儿童主日学的校长曾经鼓励我们中间的家长们，可以去你们小孩的这个班里面来观察一下，然后给予你们的这些小孩的老师们一些的鼓励。希望你坐在里面不是给他压力哈，就是给他们鼓励。很多时候，我们很简单的一句、很真诚的一句的谢谢，就能够给予同工们有一些的鼓励，让他们觉得你不是把一切的这些服事、他们所花的功夫看为理所当然。保罗继续的来提醒我们，既然我们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来注意我们在教会里面合一的这个的性质，怎么样来表达我们这个合一的性质。保罗说，我们可以更加的来体恤弟兄姐妹他们所碰到的一些的困难，甚至他们所碰到的一些的喜乐的事情。在26节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的快乐。不管是好事坏事，我们都可以感同身受的来体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处境。比如说2周前汤老师、汤姐妹他请我们为他的牙疼来祷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这个牙痛这个的毛病。当你牙痛的时候，不只是这颗牙齿痛，你可能吃饭不方便，上班也不方便，连睡觉也受影响，你浑身都觉得不舒服。所以一个小小的问题就影响你的全身。倒过来看，譬如说你的老板看你表现不错，说给你加薪，你就很高兴的可能去买一件衣服或者吃顿好的饭来庆祝一下，你就全身都觉得很爽。因此不管是好事坏事，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可以有这个同理心，我们来感受对方所面对的处境。现在我们这个通讯科技很发达，常常比如说黄明姐妹她的父亲她住院了，有这个生病了，她就透过这个微信就送一个信息出来，很快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回应说，我愿意为你的爸爸来祷告。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在上一周我也体会到同样的福气。我们一家从退休会开车回来，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路上就碰到一个小小的交通意外，我们车子被旁边那个车挨了一下，感谢主，人没事，车子能够继续开回家。然后回到家之后，我就用微信就把这个车子撞坏的照片就发出去，很快这个我的手机就响起来，叮叮叮，就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关心的，哎，怎么样呢？你们好不好啊？ 甚至有位姐妹她介绍我一个修车 的那个工厂可以去光顾，那我就觉得心里面 很温暖。在神的家里面就是应该这样子，我们既然是同一个身体，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就是要更多的来表达对方的表达对对方的关心。譬如说你家里面有人生病的时候，你不会说这是你的事情关我啥事。如果你家里面的人有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必然就是你去关心，尽办法的去帮忙，要为他的需要来祷告。这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该做的事情。保罗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同样的一个的身体，神的心意是要协调我们不同的部分，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配合来达成整个身体该有的功用。既然我们是不同的部分，没有人能够夸口说我很重要，也没有人能够小看他的贡献觉得这个微不足道。我们每个人只是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把这个身体能够建造起来。因此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可能只是负责小小的一个部分，但是神他从远处就是看到整个的画面，就是一幅很完整很美的一个的画面。在结束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分享一个故事。话说着有一个艺术家叫做杰拉达，这是翻译的他的名字。话说他去到爱尔兰，看到一块的空地，他就有一个的灵感，他想，要不然把这个空地弄成一个美丽的艺术的创作。因此，拼了一些的工人。也找了一些的志愿者，然后也找了一些重型的机器来运一些泥土跟沙子，然后就铺在这个空地上面。他整整花了18个月来做这个的艺术的创作。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参与的人他们都一头雾水，这个艺术家在什么葫芦卖什么药，他们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在干什么事情。他们就把这些土把它沙子就运到这个空地，然后就用这个推土机用人手把它这边挪那边挪把它弄一下。但是逐渐他们就发现，这个图画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在里头哦。从平地看来就是这样子，一大堆的土都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当这个杰拉达他把这个整个的创作他把它完成之后，你从上空来看，这是幅很美的画，只是个小女孩的微笑。神在教会里面在做同样的事情，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奉献，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侍奉，在神的眼中看来，我们只是堆泥土，这边一堆，那边一堆，那边一堆。但是从神的眼中看来，从神的角度看来，当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所做的一部分把它贡献出来的时候，神要弄成一个美丽的一个的艺术创作。因此神的心意是要你我们忠心的来做好我们的部分。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不同的肢体不同的信徒从四面八方来放到在这个教会里面。神，你也给予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恩赐才干。神，你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一颗忠心服侍你的心。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参与，能够善用神你所给予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一同来建造这个教会，让神你透过我们所付出的能够拼凑成为一个美丽的画面， 让神你自己能够得着荣耀。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